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上个星期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为中共引发巨大争议的防疫政策辩护，要求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坚决呢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今年以来，面对从南到北的最新一波奥密克戎疫情，习近平照搬当年武汉严防死守的经验，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城市呢，出现了几乎轮番封城的象限。与世界各地这个竞相放松管制、恢复正常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严苛的封城清零措施造成物流中断、经济凋敝，封城引发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更激起民怨沸腾，导致官民冲突和治理危机。外界曾预计中共将吸取上海封城教训，适时改变僵硬的清零政策，但最新的中共高层决议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那么动态清零的代价究竟有多大？中共不惜代价能否清零？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了一场事关党国命运的政治豪赌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不惜代价清零，一场攸关党国命运的豪赌。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博士。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看到习近平在最新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上这个宣称，他说我们的防控政策呢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我们听得出来啊，这种宣称的这个基调呢看起来是个防御性的基调。表明习近平的这个防疫措施呢可能是遭到了一些这个挑战和挫折，因此他才需要坚决的斗争。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出的这个讯息呢？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防疫措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你就拿这次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布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出来。那我们知道，在3月17号和4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分别开过两次会，讨论疫情形势，讨论防疫工作。那么离上一次4月29号那次会议还仅仅只有一周，你5月5号政治局常委又召开会议，又是在分析疫情，又是在研究部署防疫工作，如果不是党内出现了强大的异议和质疑，那你何至于刚开会又开会呢？另外，胡锡进的文章也是个信号，5月5号胡锡进就发表文章说嘛，北京背水一战，其中讲到一句，我们肯定不能用不断封城切断中国地区之间的人员联系来维系新冠病毒的低传播，那样所导致的后果将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的疫情失控后果更加严重，这个措施已经非常严厉。胡锡进的意见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内一大票人的意见。你现在这次会议中央这个政治局常委又马上开了会，吓得胡锡进赶快把他那个篇文章给删掉了，然后赶快再补上一篇表态的文章。这个现在这个政治局常委新的会议的这个调子非常高啊，强调要毫不动摇的这个贯彻这个动态清零，而且要这个对一各种各样的这个动摇怀疑的要这个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的政策言行做斗争，这个调门非常之高。他只从反面证明了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来自党内，包括来自党内高层的批评和质疑有多么严重。
那么刚才胡先生提到了胡锡进啊，胡锡进的政治嗅觉的确是非常敏锐的啊，他呢及时的 这个啊转向，说明啊中央高层的这个动向在发生这个非常深刻或者非常激烈的一个转变。那么习近平在里边提出呢，要坚决斗争。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我再请问胡先生一下啊，他这个坚决斗争的对象，您觉得是现在我们在自媒体上，在这个民间看到的各种不同不满的声音呢，还是主要是指啊另有所指呢？胡先生，
我想他当然是主要指的是来自党内的，来自党内高层的不同声音。如果仅仅是对于所谓体制外的民间的声音，那他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嗯，好的。那么在这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是5月5号上个星期啊，这个发出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之前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3月17号上海封城之前举行了另外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那次会议令外界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是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好这个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结果啊，防控效果，最大限度的减少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所以啊，人们有理由预计啊，中共当局呢将会吸取西安封城的教训，逐步适时的放松严防死守的这个封城措施。可是结果我们看到却刚好相反。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习近平在动态清零的问题上拒绝了原本可能出现妥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反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立场呢？
这个就是如同胡平老师所言，因为这个国当时作为习近平也确实有这么一种想法，比如说上海的初期也开始也说不封城啊，一种动态的方式清零，但是后面他就感觉到了一种压力，或者说他的权威和权力受到了一种挑战。大家如果回忆武汉封城，习近平是下定封城了以后，疫情缓解，他是召开了庆祝大会的，并且呢，中国展开了疫情外交，跟欧洲国家意大利、匈牙利送口罩，送呼吸机，俨然在推广中国的一种抗疫模式，俨然中国成了抗疫的领袖。但是现在，各种声音的质疑，特别是党内的质疑，就带来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那你现在要抄西方的作业了，那么习近平这种就很尴尬了，并且他的尴尬来自于他20大连任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果断的制止各种杂音，他必须要维护他一尊的地位。同时呢，我想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的是，习近平他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权力来自于传承，击鼓传花，而不是来自于像毛泽东一样和邓小平一样，他们都是毋庸置疑的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内心的不自信也导致他会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会不惜一切代价。
好的，那么张杰博士呢，从这个习近平个人啊找到了这个原因，就是说习近平是一个他表面上看来很自信，但是内心深处是极为不自信的人。嗯，那么这个不自信呢，我们看到在上海，在这个上海这一次动态清零的这个我们他习近平说是动态清零，但外界都把它归封城清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可能使得这个上海的教训让习近平变得更为不自信起来。说起上海的教训呢，海外华人舆论普遍是哀其不幸，上海人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甚至偌大的上海都没有出现一个武汉的方方日记。但是呢，也有人看出在上海连同之前的深圳啊，我们这个人们的这个抗争的这个啊，实际上是突破了武汉只限于言论的这样一个局限。 更多情况下呢，发展成官民甚至警民之间的冲突，导致许多地方当局甚至出现了治理危机。所以有人相信上海封城呢，从这个直观上就暴露出这个中共专制集权的这样一个体制弊端，成为中国民众的这个民主自由的一次形象的这样启蒙。这个问题呢，我想还是来请张杰博士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谢谢。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武汉的确有方方日期，但是方方日期有它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呢，就是刚刚疫情爆发，并且致死率很高啊，这种病毒致死率很高，所以整个武汉人都不知所措。同时呢，当时的言论管控没有现在这么严密，方方还可以通过一些缝隙发出他的日记。但是现在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上海的问题是荒唐，因为上奥密克戎啊，这个病毒它传染性高，它是变种，传染性高，但是它的致死率低，它类似于流感，其实采取有限封城、有限控制就可以了。但是呢，它采取这么一种严酷的方式，自然会激起上海人的反抗。所以虽然上海没有方方日记，但是上海人的抗争力度是强于武汉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各种视频流出的文字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通过这一种所谓的防疫中国式的防疫，我们看到了中国这种集权体制的弊端，那就是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也就是说了，统治老百姓维稳它是一套接一套，但是应对公共危机明显显得自己就不足啊。无论是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它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出现一种反科学反人道的这么一种举措。所以说呢，武汉、上海、西安等等中国的封城，据野村证券的报告，日本的啊，他说了大概有46座城市都处在封城的状态，有 3.73 亿人，占了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就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也就是让中国人开始政治觉醒。因为中国人的恐惧自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还可以等待，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变革。
张杰博士呢是说得很深刻啊，就连胡锡进都看出这个问题了。胡锡进呢曾经啊，就是前不久他还写过一篇微博，就是说呢，我们总不能让各个城市来轮番封城吧。但是现在当然他把这微博都撤下去，他不敢再说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让中国人民自发的开始觉醒，是不是哪儿出毛病了？所以看起来上海的这个教训呢是深刻的，也是个关键。本来上海的教训充分暴露了刚才张杰博士所说啊，中国行政或政治抗疫的愚蠢，让一个25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突然停摆，那么导致次生灾难远远就超过了疫情这个灾害的本身。但是习近平他显然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吸取上海这个教训，也就是说你没有早封城，如果你按照我的话，你早封城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了，所以叫早封城早清零，而犹豫不决晚封城你就难以清零了。所以这次上海的这个领导干部们都是胆战心惊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上海的教训？习近平为什么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这本来你要说早封城早清零，晚封城就难以清零，这话也不错。可是习近平现在这么说，他是用错了地方。你想，如果中共当局在2019年年底知道武汉地区出现了疫情的时候，不是下令对李文亮这些所谓散布谣言者依法处理，而是立即采取动态清零，那么整个这场大灾难就被避免了，哪还有今天这种事情呢？那问题是，如果在疫情初期，也就是能清零的时候，你没有清零，那等到疫情已经发展，已经成了全球大流行之后，你再清零，你就做不到了嘛。那即便某个地区啊做到了清零，那它免不了会有外部的输入啊， 尤其是这次奥密克戎这个疫情，因为它这个传播力很强，而且很多感染的人呢开头都没有症状，所以等你发现哪个地方有奥密克戎病毒了，那它已经是有很多人被感染了，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是晚了，已经靠清零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啊，那所以就你要继续采取动态清零这种措施呢，那就像大家看到了，就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封城解封，一会儿解一会儿封，没完没了，然后没完没了的这个全员核酸检测等等啊，所以其实这一点呢，这个全球的专家已经得出共识，那就是新冠病毒不会消失，所以呢和病毒共存是不可避免的。那你现在中国应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你这个动态清零是没法持续的，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停止这种动态清零，逐步过渡到与病毒共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习近平现在这些提法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就是说呢，你不惜代价清零，实际上也可能最终你也清不了零。所以我们看到吉林省啊，原来封城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吉林省啊，甚至全省封城啊，那么现在呢据说是清零了，社会面清零了，但是我看今天有报道说呢啊，又社会面上又出现了这个疫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上讨论过多次，你用病毒，用人定胜天的这个清零病毒的方法，你最终是要在大自然面前败得一塌糊涂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经济代价也是这个惊人的，我们看到像全民检测呀、方舱隔离的费用啊、停工停产呐、物流中断呐、等等，这些代价我们就更不用说呢，供应链断裂啊、制造业中心在转移这种潜在的危险了。但是习近平他的目的呢，显然啊看起来是崇高的，正如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来决定的，即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听起来的目的是非常崇高的。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这种说法感动了许多中国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最没资格说这种话，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种话的，莫过于习近平啊。因为正是习近平在疫情初期，出于政治考量啊，没有及时的启动应急的机制，才导致了造成这么大伤亡的这个一场大灾难。另外现在中国也很清楚啊，外国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效力要比中国国产的灭活疫苗高啊，那么但是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什么事儿都要自力更生，什么事儿都要中国制造，所以直到今天都不批准外国的这种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而本土自己研发的这种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呢，由于起步晚，现在还是实验阶段，还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这么一来呢，就白白的耽误了这么很长一段时间，使中国的国人迟迟的不能得到足够的免疫能力。再说现在习近平强调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其实说的就是新冠。在习近平那里呢，新冠死人才算死人，别的病死人，别的原因死人，那都不算死人。这显然不是，也不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再说了，我们还可以讲，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很多因素，我们不能为了其中某一件而牺牲其他的方面。你说安全重不重要？安全当然重要啊！但是正像鲁迅说的，你要说安全，监狱最安全，那谁愿意去蹲监狱呢？那再说俗话也讲了，这个病从口入，我们很多病都是饮食招来的啊，但是一般人他有几个人会整天吃饭是按照专家们提出的什么保健食谱呢？他不会那么做嘛，因为我们吃饭饮食除了健康之外，我们还要享受，还要美食，还要美味，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了美食享受美食美味而宁肯少一点这个你这个健康这方面的影响啊。就像寓言里讲的嘛，老鹰问乌鸦说你怎么比我长寿呢？ 啊，那乌鸦说啊，你老是吃新鲜肉，我就老吃腐烂的肉。那老鹰一听，那得了得了，我宁肯吃新鲜肉活得短一点，我也不愿意像你那样子为了活得长一点而老吃腐烂的肉啊。更何况对人类来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生命的安全，仅仅是为了健康而牺牲其他一切的乐趣，那到头免不了你得得抑郁症的，到头没准你健康还损害得更快。从各种角度讲，现在习近平把在他的抗疫上采取这些荒唐措施，美其名曰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好的，那么前不久我们采访过一位香港的这个传染病专家，他叫金东彦教授啊。金东彦教授呢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习近平如果真是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话，你就赶紧进口这个刚才胡先生提到的那个外国疫苗。因为什么呢？因为显然中国现在自己的国产疫苗呢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疫苗，没有像外国这个疫苗那样有效力。但是这个问题设计就太复杂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了，它是个政治问题。许多人都赞赏啊，中国人我是指的赞赏习近平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问题上不算经济账的这样一个思路。但是面对传染性极强而致命性只大体相当于流感的这样一个奥密克戎疫情，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动态清零或者封城清零的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看不懂习近平的这个目的。正如美国这个传染病专家、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他最近都说中国和上海现在是一场灾难。请教张博士，福奇他原本是看好武汉封城模式的，现在他为什么看衰上海和中国呢？
对，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啊。因为福奇呢，如果他了解武汉封城的实际情况，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种判断。但他为什么会说武汉封城他还是给予肯定呢？就是他对于美国的国情，因为在疫情之初美国人不太配合，不戴口罩，在同时呢就是州权联邦权又相互扯皮，他作为医疗专家他是有责任的，他当然着急了，希望采取一些过硬的一些手段能够有效的缓解疫情。但是如果他知道武汉疫情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他知道武汉封城的这种严酷，他不会做出这一种判断。目前呢就是说上海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就是已经走到了一种荒唐的地步。其实你就放松管制，你不管它，应该说它会逐渐的恢复。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啊，它有一种秩序，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会逐渐的好转。但是目前来说呢，上海就不一样。比如说上海啊，你这种反科学、反人道，同时呢，你对老年人施重率太低。也像胡先生所说的，你这个疫苗你不是复星惠誉进口了一亿支吗？那你就可以去打呀。但是呢，习近平坚持说，那我们用国产的，算是没有说用中医制药，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呈现整个就是一种荒诞、荒唐，所以福奇感到非常的愤怒。
嗯。那么张博士，您刚才提到呢，中国现在在上海所作所为呢，其实呢是一种反科学、反人类的这样一种抗议。但是中国人可不这么看啊，中国人我看到最近网上有一些中国人说呢，2022年的疫情反复，全世界现在几乎都在逆行，只有中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所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到底。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那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说法？
对中国人呢，中国人是这样啊。第一个呢，不要相信中国人用嘴上说什么，我们看看中国人怎么表达，你看看在美国领事馆的排队签证啊，或者到赴美的包机，他的满员，中国人一直是用脚来说话的。
嗯，
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些人。他确实因为洗脑啊，或者说呢天生的他就是有一种几千年的这种专制文化的受害者，所 所以他有恐惧啊，有盲信等等，这一个在北朝鲜其实或者文革期间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人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啊，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正义的人士都在发出声音。今天我刚刚看到华东师范大学童志伟教授他的一篇文章，就是你把人突然都抓走，把人都一个有一个病例全部人都带走，或者闯入人家的房间等等，这都是违反中国的宪法，违反中国的法律，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行为。
好的，那么童教授他在他今天的这个呼吁啊，非常在我们看在中国的自媒体官方马上把它禁言了，但是在中国的自媒体上，在海外的这个媒体上，我们看到流传是甚广。嗯，这个抗疫情呢，它抗疫啊，中国抗疫本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医学和科学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到了习近平那里，它就是个承载着太多内容的一个问题了。它承载着什么呢？它承载着社会制度的竞争，承载着东升西降，承载着就像习近平的常委会上说的，我们如果不能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等等，所有的政治问题，甚至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命运都有可能被习近平啊放在这场政治赌博的这个天平上了。那么我们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抗疫情政治化这个问题呢？
中国抗疫的政治化是连官方自己都供认不讳。你就看不久前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的文章就说嘛，说动态清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大局、基于科学、把握规律做出的重大决断，说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前以所谓的病毒共存的错误思想，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那意思很明显呢，那就中国政府就是要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政治抗议，坚持把习近平的面子和权力放在首位。你要说现在的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本人，我想他们未必不知道动态清零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未必不知道与病毒共存是势在必行的，但起码的在20大之前，那无论如何要硬着头皮把不惜代价那个继续所谓动态清零。
好的，那么正像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他不久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评语，得到许多观众朋友们的喝彩和认同。他提议中共现在你就赶快提前召开20大，让习近平顺利突破任期啊，顺利连任，那么他就不会再折腾了。我来请教张博士，看来抗疫情问题还有习近平的个人政治议程，您对此有何判断？
李恒清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所以他喜欢用成本效益来进行分析。但是经济学有个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而独裁者的思维不一定都是理性的。如果说让习近平顺利连任，他会停止折腾吗？我们就看看希特勒掌握权力以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掌握权力以后进行了大清洗，毛泽东搞掉刘少奇以后继续文化大革命自打10年之久。所以说呢，独裁者不会停下来，独裁者会展开他返回极权主义的一种新的蓝图，中国人会更加的遭罪。所以这个恒清的话作为一种饭后谈资可以，但是千万别太认真了。
好的，那显然李先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太认真，实际上他是一种调侃，他不过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20大对习近平有多么重要，所以习近平在20大之前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好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到了啊，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啊，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